今天去开这个莲花基金会啊，这个这里面呢谈到就是所谓悲伤辅导这个工作，安宁啊这个照顾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个小组在讨论啊，在医院里头这一些这个即有了重创或者即将往生的人，是啊培养了一些志工来关怀他们。其实每一个人在那一段的时候都需要别人一点关怀，可是为什么我们卡卡丘卡的时候不去关怀他们呢？啊，你发了不是要你每天去，你可以抽一点时间去关怀别人。所以这个我们不断的做手要在编手册，在训练义工，希望能够有大家更多能够去啊发挥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其实你发了这个爱心也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的身上发了爱心也会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的身上。这个社会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能看得到的就是互相的批评，互相的抨击，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人不是不可以互相的啊，去这个把错误的地方挑出来，而是当我们发了一个不善的不友善的态度去抨击去矮化别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失掉了。即使他讲的是对的，但是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有心的，而不是一个无心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无方大用的，不就不是傻妹的东西了。那么华严三昧谈到这里，你看看每一个人都互为主办，主跟判，对不对？主办，哎，在这件事情你是主，另外一句你是办，就彼此互相影响，彼此互相影响。我们谁也没有办法，这生命世界里谁也没有办法单独离开，可是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啊下沉的世界，没有办法彼此互相提携，不是那么样子的啊光明，但是要把它提升，提升到哪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那个世界里头来。这是这个主判圆满国海平等观，也就是每一个人成就的果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啊、事业做的事情，甚至于在人间的时间都不一样，可是国海平等。国海平等就是扫地的人，只要他扫得干干净净，把地扫得很好，他在那里欢喜，他在那里成就，他每扫一下都开一朵莲花。可是一个真正打开他的胸襟照顾我们的大菩萨啊，一个这个政治家，一个很好的这个专业官僚，他所付出的那他也很大，但是他在做的每一个也是一样，都是这个因缘果满的。在这个地方果看起来的东西是不一样，但都是圆融的。所以果海平等观就是华严妙行傻妹，傻妹们，因陀罗网傻妹们，因为这个宇宙之间就像一个因陀罗网，每一个生命都是互相啊光光相射的啊，那么彼此之间啊这个互相的影响，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已经说过，所以一层中现一切刹，但另一层现刹一切一耳，所以每一个人啊，每一件事情都在那里，都像现了一个刹一样，所以不要以事小啊，这个件事情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而你就是好像这个一件好的事情，不要以为你小，你就不想去做啊，也不要以为说，这件事情，这是不对的事情，但是小小的就。还是青菜，就把它做过去， 他要注意的是每一刹里头都限啊，这个都限制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啊，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现象都在那里表达出来。那么所以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是要靠着三昧力，靠着不思议解脱力，靠着神通力，那么他们每一个人啊都这个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形成了这个他所谓因陀罗网这个部分啊。第三、第四，守出广供沙妹，沙妹们啊，缺了一个门字啊、嗯。你看，我们摘了一段话：入于供养一切佛，入于沙妹起神变，能以一手骗三千，普供一切诸如来。哇，这个东西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我们以为说供养的时候啊，我们好像一这个出手广供哈、啊，我现在点一炷香，我现在这样出手广供，嗯，这样解释的话是没有那个意义，并不是那么样啊。他的意思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慧性，为什么叫出手广供呢？我在这里啊，这个行十善业。我在这里摄受有情众生，我在这个地方啊，说的具体一点，我在这个地方对待我的子女、我的家人，我在对待我的朋友，我把事情做好，我一点都不马虎。我当监工，这个建筑我会好好注意；我当报商，我会把这个事情照我自己的东西来做。这件事情叫出手广供，因为你的心，你只出这一个手，广供一切十方的菩萨。我们刚刚讲过，因为你如果到最后入弥勒的那个啊，到那个弥勒的那个楼阁去了，而这个只是踏进楼阁而已，那个楼阁呢，却是跟整个的法界、跟一真的法界啊、跟这个华藏世界全部通通都通在一起啊。所以各位，我深信一件事情：一个在这个人间都活不下去想自杀的人，他能解脱吗？他没办法解脱。我有一天，这个刚好这个碰到一位教授呢，他研究生死学的。那我们呢就在佛光山上就谈起这个生死学。我跟他说，我说生死学，我是很早就介绍这个有关于生死学这部分。不过最近，我觉得生死学有些地方讲的并不是很清楚，被误用了。他说：“我知道，我已经有注意这个问题了。”我说：“你说说看，看是不是我们看法是不是一样？”他跟我说：“他说生死学里头有很多的研究，说人死了以后就解脱了，突然间。”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在、很喜乐，回到啊、哦，好像回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那么，甚至有的人看到光，感觉到那个世界是多么的好。你去看，有很多的生死学的研究都是这样写的。这是有一些人会铤而走险，看到这种半通不通的东西。会铤而走险。我跟各位讲，在佛法里头，就乃至于在就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所谓生死学，就生理或心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是这个生死学死亡的那个时间，一个人的脑子15分钟哈、啊、完全断气，没有缺氧的状态，15分钟这个人再回来就有缺陷了，不行了。20分钟能回来，有的人可以。曾经有过有半个小时啊才回阳的啊，回来还好好的，是有那是奇迹，那是奇迹。所以一个人一脱体了以后，如果照我们佛法来看的话，他是中阴身，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短短的那个中阴身，就是一开始脱体的那个中阴身。其实那个中阴身刚脱体的时候是法身中阴身，因为你的那些事业啊还没有出来，你的法身中阴身先觉照到， 那就好像云破啊月来一样，好像啊云散啊太阳出来一样，它只有短短的时间，那很短，那个是法身中阴身是很短的。可是站下去呢，越整个的夜宿就又开始像云一样又开始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这个，所以受身的中阴身就慢慢形成。受身的中阴身形成，就是这个事来了，这个事来了以后，他就跟着这个事又去投胎，又去变化，又到那里去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华严经的修行里头，他那么强调说，在有生之年你必须要把它修行啊，努力的来修行的原因在这里。但是要修行的时候，我们需要佛菩萨保佑，启发我们，引导我们，保佑我们，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有那一份啊这个信心，有那一份愿力去行动才可以，就是这样。这里手出广供三昧门呢，它是这个广供呢，是因为这个心，这个心所广供出来，供养香、供养灯、供养妙华啊、宝物啊，各种，其实它各有其象征的意义。香代表着德行，灯代表着光明，妙华代表着种种的实现。所以各位，你在家里如果你有佛堂啊，你说我供果啊，其实注意，你供的四果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啊。啊，那么你供的这个花啊，这个花其实供的就是指这个莲，指这个花的意思，生命之华的意思啊。所以你供的香是指我们自己芬芳的香，我们的这个善行啊啊，这个你行了这个六波罗蜜、十波罗蜜，那是你的光明。所以手出广供，是因为你愿意去行见的时候，等于在供养十方诸佛。所以我以前也是啊，很长时间，我们后来这个不断的在阅读经典，慢慢才了解到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而不是啊，我们只要供香供灯啊，那佛就会保一下，就是保护我们。他不是，原来他是各有他的法义。所以在我们在佛堂上所用的那些法器，都各有他的法义，不是说那些东西跟他敲一敲哈，我照这个东西这样子做一做，就是好像就一切就已经，他不是这样，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啊，他要叩钟，是不是？那叩钟记，那钟干什么？那个钟的那个声音啊，响彻云霄，是不是？有的人说这是给十方法界听的，我说你自己都没有听到啊。当然，那是敲下去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像是一个提振一样，所以暮鼓晨钟。晚上的时候，因为你会松懈，你会怠倦，你会怎么样？所以暮鼓。所以你看那个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那叩钟记里头，你看他怎么唱的？他所唱的一开始就是这个啊，这个华严经啊，华严海会佛菩萨就是这样唱的。刚敲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去把那个敲钟记的那个记文，你去把它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手出管供并不是只有这个手，所以我也给各位解释过这个问题。我们合掌礼拜的时候，这个手合掌的时候，这个合起来了，那就我就不再分裂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在心理学里头解释 schizophrenia 叫做精神分裂症，就分裂了。可是我们现在同整了，同整了以后，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花苞。我的感情跟理智是合一的， 人我是合一的，世间出世间法是合一的啊，这个有情的世间、气世间跟正觉世间是合一的，这个合一的，这个除了这个手，用这个手来供养佛，这个手来供养佛，佛不缺我们供养，我们要供养的是供养怎么样？供养佛的教法，是不是？我们啊，照他所讲的信仰来做。所以你一合掌的时候，这一个礼拜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很欢喜、很恭敬，而且这里面有着很虔诚，又有谦卑，哎，又觉得很丰富、很扎实的感觉。你要这样子的拜佛才可以哦，然后要觉得很开心的拜下去。你要拜下去的时候，要法轮常转。什么叫法轮常转呢？你看，你合掌的时候，你拜下去啊，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肌肉、你的身体的脊椎的每一个关节、你的膝盖的每一个关节，都相当下去，它就是在转。对，生命都在转，用这个东西在转，在我们是如此的啊，那么亲自去这样去转动，如此亲自的去生活，如此亲自的去好好的去这个赞叹这个生命，去表实现这个生命，去领受这个啊佛的种种的教法，去转动到我的身心里头来，那个是这样拜下去的，而且拜的时候要拜下去是如此的谦卑，就是这样。哎，你拜下去了以后，这个手就释放。释放什么呢？释放的是你的手下去了以后，就铺在这个地上，这是地上菩萨，是行实地的地上，你手铺上去了以后，是右手下去了，左手再跟着上前面一点，然后这只手在，这个表示我们真的在行，而且到一起的时候停下来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进入证，证什么？证这个已经是变成果了，这已经是啊结的，这个是花苞了，就是要花苞了。那我们看这个是这个花，这生命之花，这所有的东西是这个出手广供，就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要知道那个象征的语言的丰富的感觉，你才会感觉礼佛的时候的庄严跟欢喜。你开了，你要那个时候也是在检讨，也是在感受，也是在怎么样，而且也好像在供给佛说，佛你看我做得好不好。所以早上的时候就好像说在这个地方说，佛我今天会好好的这样，晚上的时候说我已经做得这样子哈，佛啊你看看我这样做得好不好。然后合过来的时候就是果，可是后来得到这个果以后呢，我们又起来重新再去，这个东西又回向回来，回到什么？回到我的现实世界里头来，我又开始又站起来，又开始到从我成就一个上方世界的东西，又回到我的下方的世界的地方，谦卑的再去实践，去住，去展现，去跟有情众生广结这样子的一个善缘，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那一个整个的一个礼拜的那个过程啊，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那个举一开始啊，你前一开始的举眉的这个问讯跟最后的问讯都是什么呢？都是你这个好像打电话一样，或者是你这个先找到那个网址的意思一样，就是问讯的意思，就是我们跟啊这个佛啊跟这个世尊啊是完全啊我们这个跟他啊表示问讯问候，也表示我们跟他是接通。所以我们一开始啊这个问讯变成合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恭敬的站在那个地方，两脚是平站的。这个平站的时候不是僵直的，就平站是这个两只这个脚呢是有一点点，不是站得僵直的，而是很自然的落下，而且是非常落实的。那么这是很谦卑的一个啊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用现在的语言学的分类，我们说这叫做象征式的语言啊，来表达。我们再看现诸法门沙妹门，为什么现诸法门沙妹门？你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表现行动，行动什么？行动这个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就是实地的修法呀啊。那么这当然这里面也表示的这个十波罗蜜，就表示了我们从欢喜地、离垢地，这个发光地啊，这个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啊、远行地啊、不动地啊、善会地、法缘地，就是这个意思。这十个就啊，你平常要实践的，等于十波罗蜜，这是现诸法门沙妹门啊。而且在现诸法门的心也是这么的聪慧，也是这么的安定啊。我们把这个三个、这十个东西，现在我们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待人，现在我们的家庭，现在我们的事业，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这现诸法门沙妹门，我们再看四色色声沙妹门。现在我们愿意这样做，可是我们要去摄生，摄什么生呢？是所有有情众生必须相摄，相摄这四摄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是不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关爱，互相的友爱，互相的布施，互相的帮助，爱与彼此之间沟通很好，人际关系很好，彼此之间哈、啊，那么这个人际的互动。人际的沟通都很好，力行就是我们能够站在啊彼此有比较好的同理心，互相帮助对方，了解对方所需要的啊，那么便利别人去做。同事呢，就是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替他想一想，彼此之间互相扶持，所以度化一切有情之法叫四摄摄生。那个信最后的结果，我们在其中，我们也在行动这东西。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彼此人世间里头，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互相哈四摄摄生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这个团体会怎么样？这个企业又会怎么样？这个家庭又会怎么样？你看呢？有些人小孩子生了，我们看呢？生在那个地方也没带也没养，就把小孩子丢了，没有宿舍设身，连最自己的最亲的这个部分都没有宿舍设身，都没有。还有有的家庭就把子女当成他自己的工具的一部分，他把他控制得非常怎么样，这个我常碰到哦，我常碰到。甚至他要做什么东西都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他已经成年了，你工作都这样子、哦、要把他控制得很紧了、哦、这些东西都是不懂得什么叫四摄摄生的道理啊。所以对自己的袍泽，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啊一切有情众生，都是四摄摄生的问题啊。好，那么我们再看辅同世间沙妹们，什么叫辅同世间呢？我们这段话我们把它念一下：牙师烟才文中王，歌舞哈、啊，这个谈说众所心，一切世间众技术，譬如幻师无不现。你看这个人要多才多艺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这样？相对的时候可以一起，也可以唱歌，这个有时候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啊，这个同乐晚会，是不是啊？也可以彼此之间啊，那么这个艺术的欣赏，这些东西都要都有哎，都在这里耶。不是学佛学完了以后说你也不能有艺术的欣赏，也没有不是这样哎，那这样不是变都跟在这个华严经里头的这种这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是很差别是很大的啊、哦，这里面有艺术，有文学啊，有各种诗词歌赋啊，这里面都在这里的 他没有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有这些艺术，有这些文学，并不是啊，他不是这样啊，啊，那么还不止如此啊，这里面呢，啊，种种的艺术，种种的文学，种种的这些东西都有哈、啊，甚至于歌舞谈说哈、啊，说书的哈、啊，以前唐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文明？唐朝译这部经啊，武则天的时候译啊，这个六十华严。译这部经，你知道唐朝对这部经哈、啊，几乎是实现得非常好啊，啊，这个唐的这，你看哈、啊，他所有的佛像啊，那么你看那个一定是有很多的璎珞花，是不是？都是点缀得很漂亮，是不是？还不打紧，唐朝把。叫做变相，怎么叫变相呢？就是把经文里头有的东西的故事，把它画在壁画上，石窟的壁画上，叫做变成像，叫变相，变文，就把它变成可以读，可以说书，可以拿着那个古筝或者是琴哈、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就可以说书。我小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乡下还是有这样子的，庙里头还是有这样子的哈、啊，叮叮咚咚，然后就说书哈 啊, 啊，讲一讲啊，讲给大家听，讲一些故事。唐朝就有这些，所以你可以知道，唐朝是真的是在履行这些啊这部《华严经》的一个教理啊。一切世间重技术，所有巫医百工，没有一个东西不重视的。在中国的发展哈，天文的发展，隶书的发展，在佛家里头，而不是在哪里，是佛家传的。哎，中国的医药有很多是佛家传的啊，所以这里面哈、啊、各种技术，尤其是禅宗啊，文艺的部分、艺术的部分传的更多。譬如幻术无不现，就像幻术一样，没一个，所以这里面天文、地理、文学、物理、化学，没有一个东西他不重视的，通通都是，他是这么样子的啊。所以四农工商啊，理工、文法、医学，这世间法，通通在这个地方都变成佛法。所以事出世间法，辅同世间啊，世间出世间都融合在一起了。那我们再看第八，毛光照义沙妹门。什么叫毛光？那些应该念毫光照义沙妹门。什么叫毫光呢？就是有甚沙妹名安乐，能普救度诸群生，放大光明不思议，令其见者悉调伏。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因为受过佛的毫光的照义。受过这个世尊的毫光的照义，受过净土这个阿弥陀佛的照义，受过东方阿处毗佛的照义，就是佛就光光照啊。每一个人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内部也受到了开启，我们也产生了这个毫光。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说苏东坡写的那首诗了，己所天中天。我那个极首的意思，那个极就是有礼拜的意思，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你因为要投入种种里头，种种的生活里头，八风吹不动你才能够实现，才能够真正生活的好啊，端坐紫金莲才能够完成啊啊，这是他写出来的这样子的诗啊，但是却被这个。啊，这个他的老友呢，啊，这个一下子呢，把他给拆穿了啊！不是这个诗不好，而是他只是警告他实践啊还是很重要。所以看得到，因为这个有这个毫光照义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三皈依三宝很清楚啊，能够发大心行四宏愿啊，我们能够去。对于福跟智，就福慧去双修 啊，我们能够理跟事能圆融，六度都能行，四无量心可以开展啊，那么戒定慧可以去做，那么这个啊，那么这个能够懂得真正去供养啊，那么这个内根，也就是六根是清净的，外尘也是清净的，那这个。这个清净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成见偏见的时候，内根外根都会变成不清净。如果一个人他不会把以前所学过的东西变成他的成见，过去的经验不是变成他心里面打的结，也没有这种结所系法，也不会陷在那个所谓的有流之中而执着在那里的话，那这个人才是真正产生啊所谓定慧等持的沙妹，所以叫毫光照义沙妹们，主办啊严厉啊沙妹们，那么这个我们彼此之间互为主办，那么彼此都是那么的严厉，主也严厉，伴也严厉，你想想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你看了、啊、你觉得多这一朵一插一盆花，那这个花讲真体腹，那它是主伴的问题，你有一个东西啊，你插出来，你有一个你自己的真正的看起来是它是为主，可是体腹却需就把它真正撑起来的，所以这个一个家庭的结构，一个社会的结构都是一样，所以一个很好的领导人领导了很多人去，可是主办严厉，他引导了大家共同去实践一件事情，但是领导的人重要，他是主，但是办呢跟他一起把他事情完成的一样的重要，所以即用无涯沙妹们能够永远这个慧性永远不停，它是即用，没有即的时候就不可能无涯，所以我在这里用完了我放下，我永远都有的用不完。这过去我小的时候，这个星云大师啊，他讲的在讲经的时候，我只是偶尔听。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这个国民小学，我什么时候那个还小的时候，我是偶然听到的，也不是从头到尾听到的，我只是听到他在讲，说你看看，你们这两只手，大家看，如果你拿了一个东西就把它握住了。你一直都不放下它，这只手又拿一个东西，你一直都不放下它，这只手还能够拿东西吗？他说你一定要放下它，这只手永远有用，拿了放下，那我们去实践它。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叫做净，因为你没有沾染，这个心也是如此的，所以要睡觉的人睡不着觉，都是失眠的人，都是睡觉的时候还把他平常想的或者担忧的或者放不下心的都没有放下，所以他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入睡，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我们把过去的成见带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事情就看得不清楚了，我们用成，所以即用无涯沙妹们，讲到这里，因为能如此，你能直用无涯的时候，不管是有情的世间、气世间、正觉世间，这三个世间通通统合、啊、都会这个融会的自然协调的好，那么这个贤所菩萨解释了这个华严经教的信仰，他所能得到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就是最后可以啊，这个跟一真法界相应， 而是在这个庄严的华藏世界，这个瑰丽庄严的华藏世界里头的生活。现在你可以看这个信仰是给我们的蓝图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说你要好好信啊，将来你才能够去啊。你可以听到常常是这么讲的，我们不是非难他，但是这是这个东西所讲的，就是你会看起来好像是他是要我去信仰，可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个蓝图弄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一开始谈这个第二会谈信，这啊，在普光明殿里头就已经把这个信讲得这么清楚。这个我们看起来，如果你是专修净土，那么为什么要有华严念佛三昧门呢？就是因为你修净土并不是只有念佛，你要去那里，你的观念要正确，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自己要去调整，要去欢喜，要去这个去承担，去让这个生命之华，让别人的这个生命之华，他并不是只讲自己，他你看他跟自己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全部都融在这里面了。所以为什么人这一这个人生难得，你到别的地方去你能够觉察的就没有办法那么多，到了天那边去的时候是享乐太多，我在这里就很好了，我还需要这样子吗？所以啊，就诚如啊这个我们所谓过去所谓这个佛陀在欧汉里头所提到的，说富贵学道难了，因为到了富裕的地方不容易学道。那富贵学道难，可是我们事实上富贵也好贫穷也好，现代的人普遍比较富贵了，所以学佛就比较难。这个不只是佛法是这么讲，基督圣经里头也是这么讲啊。他是怎么讲呢？他讲的更好玩。他说富裕富贵想要学道的时候，就有如他的困难就有如牵着一头骆驼要穿过针的那个针眼那么难。骆驼那么大，怎么穿过那个针眼呢？意思就是说很难了。所以受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人生有些苦，可是却也付给我们那一份决心，所以大家要珍重。我们今天呢已经把第二会啊，这个谈实性位啊，谈实性的这个部分，我们到这里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次呢就啊这个要去谈这个啊这个石柱啊，我们往下就要宇宙旅行了啊。我们从这个菩提场到普光明殿，然后再下去，下一次我们要到天堂去，去开这个宇宙宗教，参加这个宇宙宗教大会，那个地方就是须弥山顶，也就是妙高山顶。那下一会就到了忉利天去了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